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分享的是诗篇的第十五篇，非常的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构特别的清楚。这首诗篇说是大卫的诗，好像是大卫的一个求告，一个祈求。这第一节和第二节就像是一个要理问答，是不是？我们大家很熟悉要理问答这种形式，一问一答。问谁呢？问上帝，上帝直接回答，或者是隔了几天回答，或许是直接的告诉他，或许是借着大祭司，是吧，来回应他。总之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问答形式。大卫的问题是：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这个语言来表述，大概就类似于说：主啊，到底啥样人能信主啊？或者说什么人能够加入咱们教会啊？什么人能够应该委身在我们的服事中啊？好像类似于这种的问题，是不是？哎，那么上帝给他的回答说：好，就是心里正直，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可以说这第二节就是一个总纲，后边的三四五节是在解释第二节的，对吧？什么叫行为正直？什么叫做事公义？什么叫心里说实话？给了你几个具体的例子。如果你对参一下，你发现这是诗篇中特别常见的一种题材。二十四篇简直是一样哈。二十四篇的三四五节也是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所以大卫在他王国建立时期，那么他一直有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问题，作为王来说非常关注的，就是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是吧？谁是呢？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或许不帮我，至少也不反对我。倒不是说他要建立什么统一战线，但是任何时刻分清敌友是非常重要的，对吗？所以大卫始终问的这些问题就是：谁是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人，对吧？那么这一处的回答也是类似的，对吗？上帝给他的回答说，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啊，这样的人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啊？谁能住在他的帐幕，或者叫寄居你的帐幕？这里存在的一种张力的。我们大家知道帐幕哈，对游牧民族来说，帐幕就是帐篷，就是他们的家，是不是？是他们的家，那是一个流动的，随着水草，随着牛羊这么走的地，这么一个移动的居所，是吧？而圣山、圣殿，它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崇高的中心点。一方面是家，一方面是殿。这个就和我们今日经常会提到的一点特别的像，我们会把教会称为是神的家，对不对？但也会把教会称作这是好像来圣殿，这是神的国，这是圣山。其实为什么说这存在一种张力呢？如果说一个帐幕是一个家的感觉，或者说甚至是一个好像一个应该在这寒风当中冰雪天中让人可以进来取暖，一个庇护所，这么一种性质，像一个小客栈一样，那么它的意义就是要多多益善的。凡是呢心里痛苦的、寒冷的、有需要的、在黑暗当中站立不已的人，都应该寄居在神的帐幕中，神的家应该多多接纳这样的人，对吧？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教会也应该如此呀。凡是想要来教会的，理论上都应该让来，对吧？都应该让人家在这里至少有机会听到，有机会来去祷告、流眼泪、受安慰，也安慰人，是不是？在这里得到生命的成长。但是另一面，你会发现，当你强调谁能住在他的圣山，这是一种委身的，是要住在殿中，甚至要参与到那主要的服事当中，就类似于我们说好像谁是童工一样，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又要特别强调教会的圣洁的属性，圣洁。强调圣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成语出来，叫做宁缺毋滥。服侍的人总是越多越好吗？并非如此的。就像那基甸的精兵300人是吧，他并不是越多越好，有的时候是宁缺毋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说做会友是容易的，做战友不容易，对吧？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诗篇当中就呈现出了这两个重的面相。大卫一方面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国中人数增添，他后来都以至于犯罪还明数记呢，还点名呢，是吧？还数自己的百姓，搞人口普查呢，还点自己的兵，搞大阅兵呢，是不是？肯定任何君王都是希望自己的人越多越好的，对吧？但是当人数真的多起来之后，各样闲杂人等混进来，你也会发现他的治理、他的敬拜、他整个国民的素质、信仰的纯正，都会带来严重的挑战。所以一个需要是越多越好，一个需要是越少越好，是不是？圣经也常常给我们反映出这种的紧张感。农民养牛的人在家里希望自己的牛越下越多，越养越多啊，牛羊成群最好。但是牛羊多你肯定也累，你牧养羊的工作也累，是吧？事儿也多。所以箴言也说家里无牛槽头干净，是吧？你家里没有牛，反正没有喂牛这个活了，你是没有收到这个钱，你也不用付出这份累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执张力的，对吧？当大家觉得这个到底该何去何从，是应该说多多益善，还是应该宁缺毋滥？我们必须要明白几点。首先来说，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正反两方面的支持的反对的证据你都找得出的，都找得出的。比方说今天的西方世界特别明显，中国也开始出现移民的问题，是吧？你看整个的欧洲所谓的被绿化了啊，整个的美国为什么搞到人家在南部修美国版万里长城，是吧？要把人挡住。我不说他对还是错，他的动机是为了挡住所谓的非法移民的进入，是不是？他认为这样的人进入会造成大量的混乱，会去窃取国家的许多福利，会造成了文化甚至信仰的一种变革。这个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被蚕食了，被腐化了，是吧？但是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圣经一直在讲的就是我们所有人本质上都是寄居的，都是移民。你看这一首诗篇的开篇就说，谁能寄居在你的圣山，而寄居在你的帐幕？大卫问的就是连我都是寄居在你的帐幕里的，对吧？所以你看到十诫一开篇就要讲，你们要纪念你们的祖先曾经寄居在埃及，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才要去善待寄居者，是不是啊？这就是说圣经的整体的意思。故此我说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最大的试探之一，我们承认哈，就像呢移民给美国欧洲啦，甚至中国广州也有黑人聚居村，是吧？造成的一些问题，问题存在吗？肯定存在，过去就已经存在，现在也正在发生，未来还必将出现，是吧？这是肯定的。但是这是要去面对的问题，生命就是如此，服事就是这样，对吧？教会就这么一回事儿。在起初早年间的教会也曾经就有一批人就觉得教会要圣洁圣洁再圣洁，那个门槛是一再提高提高再提高，有一个准入门槛的，什么人可以进到我们教会，那是要一审再审的。所以就奥古斯丁站出来严厉的批评这一群人，直斥这位就为异端了。这群人叫做多纳图主义者啊，这个名字好讽刺，他名字叫多纳图，多多接纳门徒，但他实际的做法是越少越好，没有最好，槽头干净最好，对吧？他实际是这个做法。 而教会就是有其无杂性的，你甚至必须说就要允许一些败子存在，上帝都不收割他，到末日天使来一起收割，你在今天要强行收割他，容易把是不是麦子也带坏了，对吗？这是圣经总体在说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你如果说大面积的一种打击，伤到了真正的无辜者和那无依无靠需要教会的遮盖，需要住在神家的帐幕里的人，问题就大了。前几天上周的应该是周几哈，英国的我看这个英超哈，有一个纽卡斯尔队，哎，他们得了一个奖杯哈，国内的联赛杯，联赛杯是英国的英超联赛里可能第三重要的杯，赶不上这个冠军和足总杯，但是他们的这个球迷上街狂欢的。纽卡斯尔是个比较强的队，常年也在英超前六前八的，为什么这么狂欢？至于吗？相当于一个孩子，一个小考得了个小第一哈，然后就昼夜狂欢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队，这是70年来的第一个冠军。他在1955年曾经在那个前六七年里得了3次足总杯，是当时最厉害的、最热门的一个球队。然后这个球队呢，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有一群吉普赛人，大家知道这种人是吧，流浪者、寄居者，住在他们球队的球场那里边。然后这个老板意气风发，我们现在豪门了，我们怎么地，就一声令下把这群吉普赛人都赶走了。那据说哈，据说这群吉普赛人就咒诅说以后你们再也不会得冠军。哎，果然这70年中无数次的那么接近就得不了冠军。我不是说这样的咒诅就发生了效果了，是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说的是，有可能你的某些举措让人寒心了，是吧？你对待这样的人的做法也让会别人知道，有一天是不是也这些落到我的身上。我看到这样的一幕就觉得很有意思，70年是吧，70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故此我们要明白一点，我们都是寄居的啊，圣经上太多的经文在说这一点，比如说彼得前书2章10到11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这就是我们吧，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是吗，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都是客旅，是寄居的，都是如此。我自己都不是东北人，我也是在这儿寄居了20多年，我已经是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家。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是不是？故此我们就说，最大的挑战和试探是寄居的带来了麻烦，带来了挑战，带来了很大的破口损伤，所以以后不要再让这样的来，这是魔鬼的谎言。正是说借着这样一点一滴的许多的一种挑战试探，让人的爱心渐渐冷淡，让你觉得哎呀好像是这样，千万别这么想，这失去了那教会存在的意义了，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以前我们就开一个玩笑说哈，在这个有一个人去钓鱼哈，不知道有没有人钓鱼，旁边人就看他很有意思，他每次钓上来一条鱼，哇，起来那么大一条，一看就得是5斤呢。结果他摇摇头，叹口气，放回去。又钓上一条更大的，因为他嫌小啊，7斤的。他叹气更重了，眉头皱得更紧了，又放回去。后来别人问他，你这是干钓着玩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钓了这个鱼你都放回去啊？他说，因为我家的锅最大就能煮2斤的鱼，所以这鱼太大了，我们这接待不了，我家那个锅煮不了，煮不了难道不应该换锅吗？是吧？难道不应该可以做两份分着两次煮吗？难道是没有解法的吗？是不是？难道不应该加点火吗？还是怎么的？ 加一层争一下吗？你一定有办法。教会真的是接待不了的话，真的服侍不了的话，难道不应该加人手吗？难道不应该兴起更多的人起来大家服侍吗？是吧？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笑话成真的哈。所以在这样的诗篇当中，非常清楚的来劝诫我们，彼得特别看重这一点哈。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啊，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既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虽然他强调圣洁，似乎给你的感觉是人越少越精越好，但他仍然要再强调，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心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谁都是寄居的，我们所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就都是寄居的。我们常常称自己为天路客，是不是？背起自己的行囊，同路人走灵城，走天路，走窄路，走苦路，我们都是寄居的。你家房子你以为你有产权呢？那不到70年使用权吗？我们所有人都是寄居的，对吧？你居住在这个地方，你那个小卡片上写的叫做居民身份证，让你住这儿而已，对吧？总有一天你是要离开回家的，你真正的家在那里，在天上，是吧？荣美的家乡。所以你可以看到著名的希伯来书的信心英雄榜，怎么总结整个的这个旧约当中那些信心的英雄，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其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你承认吗？他们都承认。我们承认吗？我们承认的话，就不是说一起抱团取暖，拒绝别人再进入，生怕抢了我们的土地粮食和水，不是这样的。教会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就是上帝在这个要理问答当中已经隐含着的一种人，希望什么样的人呢？真正的有信心和爱心的人。上帝称这样的人一个总纲，说给了三点。当然一个艺人绝不仅仅只有三个好品格，是吧？这里只是三个代表性的品格。说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寄居者，又愿意活出那圣洁的样式，在神的殿中，神的家中，在神的国中，也是神的军队中，尽上他角色赋予的使命。说这样的人有三个特点，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希伯来文学常常有大家知道的 ABCCBA 这种结构，是不是？我以为这一首诗篇也是这样的结构。实际上这里的第三四五节，二三四五节哈，二节是个总纲的话，那么第二节结尾说心里说实话，第三节紧接着说的就是心里说实话，第四节倒过去说是什么叫做事公义，第五节说的反倒是行为正直是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个也没有那么重要，你前后顺序颠倒没有问题啊。总之是这三个点它在解释这第二节。那么我们来分别的说它是什么意思呢？行为正直，行为正直，诗篇称这样的人是不放债取利的啊，不受贿赂以害无辜的，行这样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这也是全篇的结尾，永不动摇。一个人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这是个正直人，是个好人啊。但是你仔细思想，当你看到这样的经文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呢还能够挖掘出什么样的信息？这个人的形象，这是谁呢？什么样的一个人？什么背景？什么家庭？什么职业？是吧？我觉得稍加思索不难明白，首先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儿：一个人如果能够来放贷放债给别人，那是有资本的。 一个人如果在这儿有权柄收贿赂，可能决定别人的这个官司，可能会将无辜者变成有罪的，或者将有罪的给法外逍遥释放，说明这个人还是有权柄影响力的，对吗？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人，上帝用的这个人，他是有一定的，用今天俗点的话说，是有资产的，也有地位的人，是吧？这样的人是说啊，这是上帝喜悦的人吗？不是啊，不要搞错呀、啊，是吧？不要搞错啊！一个人如果说真的挺有钱的哈，但他钱又不是非法所得，这是不是清楚说，这个人不能放债取利，他不是用这些非法的手段赚得财富的，对吧？他有一定的地位，但不是说因为他老爹是国王让他当个法官，或者说是他会买了整个城中的长老来暗箱黑金啊，选举他为了地区的议员，不是这样的哈。正常来说，这个人是因为确实是为人正派，众人尊重他，推举他出来，是吧？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是一个或者是有聪明，或者是有品格去经营他的家业的人，又能够赢得他的声望，被人家所尊重，就是在民间也到处有这种可以摆事的人，是不是？不是说用黑社会手段摆事，而是说大家有什么纠纷的话，都觉得找他，他断事公平，断了以后双方都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人就会在民间成为长老，是不是？就会成为法官。所以我们说，这已经在反映出这个人的某种品质了。一个人真的有时候需要有资本，也有一定的地位，他才有所顾惜，他才说话不那么的攻击性强烈。一个特别有攻击性的人，往往是非常之所谓的除了锁链之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你懂吗？所以他战斗欲极强，因为乱中取胜，混水摸鱼，捞到了就赚了，他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你知道吗？有恒产者有恒心，有地位的人才怕失去地位，他才会顾忌跟众人的关系和睦。虽然那也有另外的试探，是他可能用一些非法的手段去维持他的这些事情，但是一个正经人，比如说咱们圣经大家熟知一个人叫伯阿斯，是吧？这种的人是不是就很像这里边所说的，是吧？他会用一个正常的神所悦纳的方式爱神爱人，这对一个人就已经有综合的一个要求了，这叫做行为正直。然后你再具体说，这个行为正直的人，他是一个肯定好父亲哈，好丈夫，好儿子，好公民，好的领袖，是不是？这样的人，他去勤恳的种地也好，是做买卖也好，是经营他的产业也好，他有他的威望在。那么这个人有了他的资本财富之后，他不会做一件事，也不可以做一件事，叫做放债取利。你要注意，这里说的放债取利，不是说一般性的商业行为都不能参与了啊。这在旧约中是有历史的背景的。以前我讲过全卷的生命记，专门有一节提到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现在三四月份，春光明媚，大家觉得哇，终是压抑了一冬天，都觉得是可开心了，出去春游的一通河边开始人流出现。但是这就是典型城市居民的小资浪漫。在过去的农村农业社会里，这个时候是最凶险的，这叫做一个青黄不接的时节，是吧？秋冬的余粮吃完了，春夏夏天秋天的还打不下来，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就发生在春天里，就发生在这春光明媚当中。所以面临这样的危机的时候，路德记写什么？是不是饥荒，是吧？有这样的义人出来，他愿意把粮食或者是钱借给他的弟兄去度日。如果你借给他的钱或者是粮食， 你还要来收取个利息，想发国难财，想发难民财，这是圣经严厉打击的。圣经直接定义这样的利润叫做脏钱，就这个意思，不义之财。这里有一个区分，说你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上帝的应许你信不信呢？当你不要这样做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是存在的，你信这话吗？六日收取你的玛拿，第七日不要去取，它有双份，是不是？很多西方你知道有些个店铺尊主为大，主日休店，是吧？停止营业。你信不信他的六日，特别在第六日能够给你双份的营业额呢？有时候你的信心体现在这么具体的事上，是不是？还是你说我不信，我相信我的双手勤劳所得比一切都靠谱，对吧？到底是哪一种？在那个社会，有一些解经学者认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是个比较以农牧业为主的这种社会，而当时的中东地区哈，两河流域新月地带已经非常的繁荣发达了，那些外邦人大多数实际上是从事贸易的，对吧？从事贸易的，他做很多的生意，所以外邦人为什么老跟犹太人借钱？因为犹太人会挣钱，爱攒钱，而他们借钱最主要的是要去谋利的，是吧？要获取利润的。所以上帝说，你借给外邦人，你也可以取利，他本身拿这个就是谋利的。但是借给你自己共同体内的弟兄姊妹就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一个共同体。再一个非常可能的这个场景说的是路德记那种场景，是一个救急的，是吧？救灾的一种光景。总之你要翻译成今天中国话来说，连中国人都知道增广贤文里有这么两句，大家一般知道前半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后面还有半句叫做小人放利不顾天理。他当然不是说这个天理是上帝，可是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上帝定的这个律例也是不允许这样干的。换言说，就是整个当时讲申命记的23章的时候，专门是列举了好几种说娼妓的那个钱不可放到店里，什么做娈童的钱不可进入到奉献中，向弟兄取利如何如何，说了很多种，一言以蔽之，那些都是叫做脏钱和烂钱，或者说就是杀熟所得取利的都叫脏钱，就这个意思。你向外邦人随便挣，上帝祝福你，应许你，你的利润完全弥补，还得更多。这就是上帝在经上明确说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在这共同体之内，你还别说借钱给你的弟兄姊妹了，你甚至的义务都应该是送钱给他，是吧？都应该是送给他，这是你对上帝的义务，不是你对他，对这个穷人的义务。就像在旧约的这些犹太拉比中，他们解释这个词汇奉献给穷人的需要，说我帮助穷人是对上帝的诫命负责，而不是对穷人负责，所以我也不接受穷人的感激。实际上穷人也不会感激你。你如果要做什么爱心的事情，你冲上帝，这就是我们教会很多教会也都有，你会发现有一个代转的制度，或者有一个匿名的制度，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是吧？这就叫做让你们操练你暗中所行的，你的天父必明明的到时候纪念你，一样的意思啊。新旧约是贯穿起来的，所以圣经讲金钱比讲什么都更多。这一首诗篇的15篇讲这行为正直的人，他的结语就是在说这个人的金钱观，前半部分哈，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 这都是说你对金钱方面的试探，你是不是愿意用正常的方式得到你的需用的一切，是不是这个意思？贿赂也是非法所得，对吧？以前在朋友圈看到有姊妹哈、啊、买了两根苞米，打开保鲜膜一看，其中一个就剩一半，他把那好的一半膜一包放在这儿卖给你，你扣过来一看，下面缺一半，懂吗？这叫做奸商的所作所为。昨天一样，我家在附近某超市是吧，买了一个菠萝，很热心的老板给你啪啪啪啪削光了，看起来光鲜亮丽，稍微扒开一点看，里边其实都是烂，全是烂。我们是小白，不认识，就算我们不认识，你说他常年卖水果，他知不知道是烂的呢？一般来说是知道，根据他素来的所作所为发国难财的那出，他应该是知道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人心的那个贪婪有时候未必非得出现在哇一个一千万的试探放在你眼前，只要收点贿赂，只要那个把这个标书给了他，然后我是市长的秘书，我就能够来一千万回扣，很少很少。刚才诗篇一百二十五篇开始就咱们读，恶人的账为什么不放在义人的手里啊？恐怕你拿出去作恶，你没那试探，没资格收一千万贿赂，是不是？你真在那个位置上，你就跌倒的比谁也快，没有人天生比别人更正直的呀，那是恩典，也借着制度，借着一些法律的甚至于的约束。所以小事上不忠心，大事上不用问。就像说以前看到我们说那些老想贪小便宜赚大钱，最终大钱一定赚不上，而且这种的行为就会让别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你说你每次卖我烂菠萝半拉苞米的，我还能上你这超市去吗？是不是就类似的意思啊？是吧？信誉给自己透支掉了嘛。本来美善的一些律法，好的一些共同体，就让这些揩油了一揩二揩三揩的就给揩没了，对吧？这种人屡见不鲜。而且你还要注意一点，还真就不一定是说家庭贫困穷人干这事儿，真不是。以前听一个海外回来的一个弟兄姊妹哈，就跟我分享，很吃惊啊，在那个地方跟他有一起做访问学者的另一个教授吧，在那待了三年，同住一个屋的哈，待了三年从来没见过这位教授往家里买过卷纸，从来没买过，但家里也从来没缺过，基本上到任何公厕都是自己直接拿一卷走。所以说三年省了卷纸钱啊，你看谁会过日子，是不是？但是这样的行为本身都是在非法取缔，这跟大小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说这里边虽然在讲的是不要放债取利，不要收受贿赂，可是真正反映出来的还不仅仅是个不义之财的问题。不义之财的核心问题不是财，而是义。这里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人他的根源出了问题，是信仰上败坏了，或者是爱心上缺乏了。他的爱心缺乏，所以给这么困难的弟兄姊妹他还要来取利，他的信仰败坏了，所以他敢于颠倒黑白欺哄上帝。人心有时候比一切的万物真的都诡诈。中国人都讲话，中国人对鬼神啥态度？他做点好事恨不得那漫天鬼神都是能够来清楚的看见，他做点亏心事他就希望都瞎了眼看不见他干。我们的上帝不打盹也不睡觉的，你要注意，你要老想把你的那些个善行好东西秀给上帝看，秀给别人看，让他来嘉奖你，你就要一定注意，你暗中或者是明处所行的一切不好的事儿，上帝一样检查，是不是？我们信的是这样一位神。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提到的，这行为正直是怎样的意思。他做事公义，做事公义 这首诗篇的描述是，他的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什么叫做眼中藐视匪类？我们知道有一个名人叫做施洗约翰，是吧？施洗约翰在希律王的面前一样就直斥他，你是一个犯奸淫的人，是不是？你是个淫乱的人。而且他直斥的那个淫妇就站那个旁边啊，对吧？所以他最后是不是到底死到这个女人手里了？那他也不后悔。无论是施洗约翰、使徒保罗，历来的许多的圣徒，在面对这种邪恶的势力的时候，都是眼中藐视匪类的。你什么匪帮，你跟圣徒叫板，是吧？心里根本不把你当个人，当回事儿。大不了我就是一死，我死后去天堂，你死后咱俩也不是一个地方。所以他眼中藐视他的，这是匪类啊。但不是说这样的人心高气傲，看谁也看不上，不是。他对于那真正来敬畏耶和华的人，他非常尊重，是吧？非常尊重。一个人见谁都是说话小声小气的啊，那可能他天生性格软弱。哎，如果一个人见谁都是拿鼻孔瞅别人说话的，可能这个人生性傲慢。无论你前居后宫，前宫后居，一个人只有说对于该尊重的人就毕恭毕敬，对于当藐视的人就是非常藐视，这才叫是一个正经人，是不是？这里说的这行事公义就是这意思，他是能判断是非的，他知道好赖人的啊，知道好赖人的。所以当一个人对待这样的生死攸关的关头，对待匪类都不会委曲求全，你想这个人会在金钱这种方面会跌倒试探，是吧？他的命他都不要，就这意思。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可能把后半句守住的，他立了约就算吃亏也不更改。吃亏吃什么亏？各种亏，一般来说是金钱，是吧？还有的时候是一些其他的损失。发了誓虽然吃亏也不更改，有没有可能你签一个合同发现让人给骗了？常常有吧。这个天平左边的人会觉得好不公平啊，我们三个人都没有他一个人重，是不是？可是这个约如果已经签了呢？这里就提到这个人已经发誓了，发誓就是今天那白纸黑字那签字画押盖手印了，卡红章了，是吧？这样的人呢，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大家最知道的有一个叫基变之约，是吗？约书亚打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有一群人来骗他，说我们离你很远，你看我们带这个饼都干了，不是饼干，是饼干了，是吧？长毛了，所以可怜可怜我们吧，不要灭我们，不要杀我们，好吧？远敌来投，减少一点威胁，接受了，接受好像被骗了，就离他很近，就离他很近。于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留在以色列人中做了服苦的仆人，是吧？但是你以为以色列人这么变态的就这么虐啊，让你活罪难逃，虐你一辈子？不是。你稍微往后一读，就发现有几个王组成了联军，就来打击这个率先弃暗投明的基变人，是吧？于是以色列人既然立约了，我现在就当你是我共同体的一份子，咱俩之间的事另说，外敌入侵，那我们要付上一切的代价来保护你的，对吧？率军出去跟他们血战。以色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神迹就是发生在这一次的，对吧？后来是太阳如何哈，冰雹如何，都是发生在这一次的守约行动当中。会不会因为守护他吃亏呢？而且这家寄居者来骗你呢？既然立约就不更改，对吧？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但是犹太也有一个谚语，以前就跟大家讲过，犹太人有个谚语说， 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最好的人呢？一个人要又正直又聪明。什么叫正直？正直就是引的这句话，就是说他即便与人立约，就是吃了亏也不必背约啊。他与人立约之后，即便吃亏也不背约，这就叫正直人。你这个带来的那个隐性成本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是吧？那个付出的效应，这个人吃这么大亏都不改，这人做事绝对靠谱，下次做买卖我肯定找他，是吧？所以他宁可吃亏也不更改。但是有些人说了嘛，一个人要又正直又聪明。正直就是说立了约就算吃亏也不更改，聪明就是不要立这种让你老吃亏的约。所以也得讲个平衡啊。你要是立次约让人坑一次，借一次钱给别人，别人就不还；借一次钱给别人，别人买了房了，买了豪车了，哎，跟你叫苦兮兮的，我这是投资是功了，哎，你还让继续骗，骗来骗去，骗到最后，你其实你自己纯成傻子了，是吧？一定的聪明也是要有。这里引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发了誓虽然吃亏也不更改，那我要问大家，如果立了约，许了愿，发了这个誓，给了一个承诺，是不是绝对不能更改？怎么也不能更改，君子一言嘛，驷马难追，千金一诺，是吧？是不是永远不能更改？发了誓可以更改吗？其实我给你个例子，你看在哥林多后书哈，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十五节，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保罗话的意思是我要干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我要到你们哥林多教会探访去。我探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你们得益处。但你结合上下文，你知道这个教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事儿，是吧？他去绝不仅仅是慰问大家，送这个慰问金去，他是要去解决一些问题的，对吧？所以保罗这等于已经说了，我已经是有意承诺要去你们那儿的啊。可是到了这个后来说，我的计划哈，先到你那儿，再往马其顿，再从马其顿到你们那儿，让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这个行程计划安排的可好？可是过了好几节，到这一章的结尾，他最后说23节，我呼吁神的给我的心做见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保罗说我起誓，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我发誓说，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哎，后来保罗这个行程没有进行，他没有去。你说保罗是不是违约了？是不是违背了誓言？是不是违背了诺言？是不是胡乱更改计划？保罗知道别人会这样问你。所以你看这个中间的经文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他知道这些人会说我反复不定。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告我们的就是神，又用印印了我们，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保罗将真理重复了一遍，讲我们那个信心的确据，那不可动摇的荣耀上帝的那是什么啊？然后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保罗说我是为了宽容你们，根据你所做的事，我现在立刻去审判，执行一些个劝惩是天经地义、理直气壮。但是保罗却说我宽容你，我说去了，说的好好，安排的妥当，我不去，我不去是为了宽容你，而不是说我反复无常、反复不定、忽是忽非。所以说保罗也不会被人间的一些个 所说的东西啊，你是不是答应过我？答应过这个必须兑现。小孩最容易拿这招拿捏他妈妈，是吧？你一定要注意，还有比你这更高的原则呢，这是我们所常说的容神益人，是吧？如果你的誓言会损害神的荣耀，如果你的诺言是会让别人大大的受损而不是得益处得快乐，那他就可以更改，甚至于必须更改。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好的例子，你起誓的目的是什么？你许诺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为了造就别人，对吧？可是当你这个诺言本身已经在改变了，要件不存在了，那他就必须要有调整和修改。你答应过给我的一定要给到底，你答应过带我去哪玩一定要带你去玩，结果呢，人家正好你的这个考试，重大的一项考试就安排到今天了，我答应个孩子必须去，真是如此吗？你是有更高的一个诉求的，对吧？就这意思哈。好，所以我们说这个艺人绝大多数情况下肯定一个萝卜一个坑哈，那个吐唾沫砸个坑，就是让他说话绝对好使，我答应过你的一定兑现。曾子杀猪听过是不是？逗孩子玩说杀猪回来肯定杀，但是不是说永远不能改，有特例的啊。保罗给我们一个例子。第三点说，这人心里说实话。心里说实话就是说他不以舌头谄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伙毁谤邻里。你要注意这里边有一个解经哈，第一，谄谤，谄谤的意思是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好形象，到处去说这说那说那说这，到处去传播这些谣言，是吧？走来走去。第二，不恶待朋友，你注意朋友这个词哈，你看原文是第一意象叫朋友密友，但第二意象就是说人，就是别人，就是同胞，就是普通人，所以应该采纳的是第二个意象，就是这儿不要给你一个误会，说一个人不能恶待朋友，潜台词是可以恶待不是朋友的人，没有这个含义哈，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够来毁谤恶待别人，不管是不是朋友邻居。为什么说毁谤邻里？当然你毁谤不着你不认识的人，是吧？毁谤往往在熟人圈发生，而且随伙毁谤，毁谤是什么？毁谤就是鸡蛋里挑骨头，这个人有一点的小的弱点，哎呀，你知道那个谁干了个什么事，哎呀，你这想象不到，我跟你讲，哎，来来来，没人，我跟你讲，一来二去所有人都知道，最后这个人一定是通过在朋友圈还是在哪发现别人都知道自己啥事儿，是吧？这就是被毁谤的感觉，鸡蛋里挑骨头，那事儿有可能没有，或者就算是有也是被无限放大，而且这东西才容易聚堆呢。什么叫随伙毁谤？是不是一个说就众人说，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都在这说。所以艺人就是要能把自己的言语舌头勒紧了，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品格啊，特别重要的一个品格。据说每年过年大家回农村的时候，最怕经过的是村口情报站。这村口情报站这些大姨啊，也有大叔哈，咱不能搞性别歧视，但必须说大姨就是多，是吧？你只要从城里回来呀，经过点啥，你说点啥，以讹传讹呀，你跟别人说呀，我这个过敏，喝不了酒。啊，不是，你知不知道他过敏，他活不了多久了。反正我在外地天天打工，你说你知不知道他在家天天打他老公，你看。就是这些谣言有时候就是你莫名其妙这么出去的，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很难从村口这个地方直接无伤通过，这没有攻略，基本都会被人给你搞得遍体鳞伤。所以一人不参与这事，长老们坐在城门口秉公行事，不是坐在村口在这儿每天八卦，对吧？ 所以刚才说的这正直人的三项品格哈，三项的品格，行为的是吧，言语的，心理的，一言以蔽之，这样的一个正直的人，就像彼得说的，是能够约束自己的人，是一个有自我约束之能力的人。怎么讲呢？一个人在言语方面，别人骂你一句反唇相讥，是一个人之常情的本能反应，被人攻击了，刺激了，被人毁谤了之后，立刻就要来发怒，也去毁谤他。你还敢说我，说你那样破事你又不知道，我跟你隐瞒了这么些年，你居然这么对我，我跟你说出来很容易啊，是吧？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够约束自己的情绪化，正直人义人是一定要有这个能力的，自我约束，约束你的言语和冲动。第二个，什么叫做约束你的朋友圈？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开还是闭，就是你的心里骨子里你到底喜欢跟什么人交朋友，是不是那些个真正的总用圣经的话劝勉你的人，你老觉得这些人不说人话，每天唠神嗑，讨厌，虚伪，我们就喜欢跟那个心里特别敞亮的真小人相结交，真是如此吗？你们信主都是伪君子，所以一定要来明白，匪类你是藐视的吗？还是你反倒喜欢结交这么这种玩意儿？那些敬重耶和华的人，你也尊重他吗？还是你的骨子里讨厌这样的？真的要分清楚，我们的那个是非好赖是不是已经扭曲了？约束你的朋友圈。第三，更明显，约束你的贪心呢？不当取利，不义之财，是非常容易。可是这里要说的这种自我约束，是凭着十字架的能力来的。让我们再具体点，诗篇十五篇很多的诗篇提到的那种义人的品格，你要注意，这些品格是说的是神给到的啊，不是神在这个罪人当中找到的。大家一定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哈。本篇所描写的义人的品格是神要塑造在人身上的，而不是说神看谁身上有这品格就说来你算到我们基督教来，不是这个意思。神不是来摘果子的，神自己是种果树的那个人，神自己要把他用的人栽培啊，栽种浇灌，使他生长结出那佳美的果子来，所以那是神的工作。作为我们人的工作来说，你可以去识别谁是神结的果子，谁是神已经塑造成的这样的人，谁是神已经在暗中做了大量的这个前期准备和持续进行的工作，使他成为了一个在这三方面品格都可以靠得住的人，这是个显明的工作。所以大卫问的也是这事儿。大卫问的就是主啊，谁能，谁能，是吧？他想找这样的人。大卫说我没有能力培养这样的人，是神你培养的，神你在哪里培养的，就让他显明出来。大卫遭难的时候啊，落荒而逃，丧家之犬一般，结果呢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个大富户叫巴西来接待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吧？后来大卫哎回来之后提拔这个人，这个人说我老了，让我儿子替我服侍你吧，哎，就提拔这个人儿子，叫上好像金坎什么名字，是吧？上来服侍大卫。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上帝在各处各方一定都是塑造了一些义人，一些好人，一些正直人，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机会去显明，去被神国神家所用。而如果我们发现不到这样的品格，你也就是反过来说，上帝还没有在他身上动工，或者还不明显，或者时候还不到。故此我们想说的一切，不是说你自己要来怎么努力操练扮演给别人这些品格呈现， 这是一个自我的约束，但不是让你装假的，要不然我们基督徒真成了让人家说的伪君子啊。这里的重点就是谁是那一个被上帝重生了、改变了、塑造了的人。就像罗马书说，我们若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很多弟兄姊妹最近读一本书叫做《J 曲线》，是吧？全篇的主线主题就是这个，就是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在死亡上经历过十字架那样惨烈的疼痛苦难，才明白那复活是什么意思，如何天天来经历着死而复活。刚才我们唱那首《愿主看我为忠诚》，说无论生死或日落日升，有时候生死还简单，一个人刚信主啊，热血澎湃，激情昂扬，为主殉道去死，这生死之间是一种高风亮节。但是更难的死而复活，往往是那日落日升，在这每一个日落日升之间，一天天的去跟从主，经历这小小的微死亡微复活，是吧？这才是更难的事情。每一件事上被破碎更新，破碎更新，破碎更新，这才叫做经历跟耶稣在生死的形状上都联合。所以让我说，一个人要复活是什么呢？死亡又是什么呢？圣徒应该叫做死于复活，复活至死。什么意思哈？他要死于复活，是死于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是复活的，我才大胆的敢去死，因为我知道那出熟的果子经历的我也要经历。而你的复活有了这种盼望和生命之后，你才有能力、心情、意志、情感去经历那一天天的微死亡，经历到了一个主动受苦的复活之后到死的那个程度，像一个悖论，像一个有语病的话，那就是这个意思啊。什么叫复活到死的程度呢？哈，因着复活是那么的甜美、甜蜜、壮丽、壮阔，所以我才能够甘心在尘世忍耐这种苦弱卑微啊。所以别人骂我，忍气吞声，不反唇相讥，不出言不逊。你要知道这样其实很痛苦的，能憋出病来的，你信不信？屡次被造谣毁谤还不给自己解释，是能憋出病来的。所以我说复活到死的程度不是开玩笑，你忍气吞声就有可能气出病来。但是仍然因着有复活的指望，你还是可能如此去行的。说我要整顿朋友圈，清理我的圈子，远离那些体贴我肉体的，亲近那些关注我灵魂的。你注意这件事很不爽，其实，因为人都喜欢，哎呀，温温暖暖的啊，特别贴心的啊，你好辛苦啊，你累了吧？哎，咱们今天吃点好的，玩点好的，开开心心，放松，啥别想那没用的，是吧？你特别喜欢人关心你的肉体，但是如果人家是关心你的灵魂的呀，这样不对呀，那样不对呀。好烦呐、啊，唠唠叨叨跟我妈似的，是吧？真的很不爽。但是这种的不爽和失落，就会让你在信主的那个前几年，尤其啊，处在一个很艰难、微妙、很重大的一个时期，就是好像邯郸学步，你听过没有？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经历邯郸学步的过程。就是你要学习新的那个步伐走路的方式，而是要把你旧的那个方式忘掉的，是不是？可是有一个最尴尬的是，我旧的已经忘了啊，新的还没学会的时候怎么办？那就只会爬了，那个状态非常的丑陋，非常的尴尬，非常搞笑。你要去到什么日本啦、美国啦，你要融入当地，逼着自己不能说汉语，就得说英语。
结果用了一年，成功的汉语忘了个精光，不会说了，完形语也不会说，那就失语了，是吧？是不是很尴尬？一样，很多人信主要经过两三年，甚至于再更久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那些旧语新知，你的老朋友们、外邦老朋友玩的特别嗨，体现你肉体的，慢慢慢慢消逝啊，是吧？结果呢，新的主内的圣徒的朋友没交着，有没有这个时期？很痛苦，真的很痛苦，甚至有人会形容为像死因幽谷一般，外邦朋友都没了，主内朋友没交着，没得着，原来教会的都失联了，新教会的没融入，你说这家怎么整的？是不是这种的痛苦？这也是受苦啊，这也是你复活之后跟随主在死的形状上天天联合的一种苦之一啊。再加上刚才提到的，这唾手可得的钱不拿也很痛苦的，经你手啊，是吧？这这么容易赚这个买卖，我就不赚，这能行吗？他也很痛苦。所以这十五篇所说的这种，真的是一个人要每天对付自己的。你想这三点，对吧？这三点都是要来在这对付的。可是主却说一点，说那些做我门徒的人是背起十架来天天跟从我的人，对吧？就是大家真的有没有搞清楚背十架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在生死时事上都与主联合，主背着十架走过了那个苦路，通向了哪里啊？死亡，是吧？十架的终点是死亡，死亡之后是复活，是吧？所以一样，当主说要背起十架来跟从我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你一定要受苦的，受这三方面的苦的，言语的、心灵的、行为的，都要受苦的。神让谁受得了这苦，并且能够来走出这死因幽谷，并且结出了许多这品格的果子，谁就是那可以寄居神的帐幕，住在他的圣山，奔跑神的天路，为神打那美好的仗的人。这就是这首诗篇的意思。这是神的恩典，是他的救恩，他称这样的人为义人，是他的工作。这样的背十架，这个工作会被检验出来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你如果都是浮皮潦草的呈现给人看的工作，真正的挑战试探一来，这个房子就冲毁了，倒塌的很大，唯有这房子是立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之上的，这样的人才会永不动摇。我们这一首诗篇最后给人的应许也是，行这样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动摇不是让你慕强投靠强者，当然你非投靠强者，最强的也是上帝。不动摇最重要的是根基扎在哪里，是在神的灵，是在神的话里边，是在神的道里边，是在神的公义准则里边，不是任何别的地方。这样的人不动摇，不然当这些的各方面的试探一一临到之时，当你一个人的财富、地位、服侍的领域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试探就会越来越多，根基立不稳，迟早要倒。今天的这样的世界，太多的出现了一种像墙头草，随风倒，左摇右摆，反复不定，是吧？到处投机，没有定见，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就叫做动摇。动摇是因为太多看自己、看人、看世界，太少的来看上帝、注目耶稣了。当我们只是注视着神的荣耀、自己的根基、他人的益处，不断的使自己愿意敞开被神陶造、塑造， 神愿意将这些美好品格赐给他改变的人，他所塑造成为的人他就重用，这样的人也荣耀他。愿我们都能够来得着这诗篇和这经文的应许，说到了那日啊，我们就会得了，既然已经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什么叫虔诚？什么叫敬畏？这诗篇十五篇说得很清楚了，不赚脏钱，不乱讲话，不颠倒黑白，对吧？能够约束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朋友圈子，约束自己的贪心，这样的人是神要使用的人。愿神如此的使用我们众人，愿神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应许永不动摇。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心常常偏离左右，我们自己在你的帐幕中就是寄居者，你接纳了我们，你将我们这局外人进入到你的圣约之中，你让我们这些根本不配称为你子民的，如今不但成了子民，还被你收纳为后嗣，你并且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又使我们称义，使我们成圣。主啊，这一切所做的是从你的复活开始，是从你的复活生发，你是这样死而复活的主，你要跟随你的门徒一样有这样的背起十字架，走过苦路，走到死亡，再经历复活的这样的人生。我们的死和复活绝不仅仅是那你来之时那末日的死和复活，乃是这日落日升之间天天的经历。主啊，愿你使我们在每一件小事之上我们经历你自己的带领。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愿意被约束，使我们的心不再能够来学习从前的放纵的情欲中的样式。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如此的缺乏，如此的缺乏服侍的人，服侍的同工弟兄姊妹。愿神你显明谁是这可以站在你的圣山上，住在你的圣殿中的人。主啊，谁是我们的战友，谁是我们的同工。主啊，愿你能够来亲自的来改变你的教会，更新你的教会，塑造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好真实的荣耀你，也对人有益处。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